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里头的十条诫命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十诫，的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有这个诫命，我们就知道真理是神圣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谎话保护自己，强调自己的立场，不可以捏造一些话来陷害别人。作假就是犯罪，撒谎也是犯罪。在这里，假见证包括默默无声，在应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因为我的沉默就陷害无辜的人。虽然我没有撒谎陷害他，我的无声还是陷害了他，这也是我的罪。在这里，假见证也包括故意的让人家误解，不明白真情，所以我解释的时候，我要能够够清楚和完整，让对方完全明白真情。我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诫命是很实用。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赞美神说，我赞美您的诫命，我爱他们，我要深思您的诫命。朋友，神的诫命都在圣经里面，希望您和我也要深思神的诫命。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列王记上21章。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 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要下去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耶稣在议会前。
耶稣被带进亚纳公馆的时候，彼得和约翰正好跟上人群看到。
老亚纳一定想亲眼见到我们夫子被绑，过不久他们会很快送夫子去盖亚法公馆审判的。
我们也随着人群看动静吧。哎，人群出来了，就跟着人群吧，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
到大祭司公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混进去。我认识里面的人，也进去过很多次。你跟我来。
可以进来，你旁听就知道自己跟错人了。
关大门。
约翰进去了，我怎么办？等吧，也许。
约翰一看见彼得没有进来，就回身走向守门的女人。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不，我的朋友没有进来，请你为他开一下门。
好吧，
多谢了。
多谢你了。
那边可以烤火，跟卫兵们一起烤。
好，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彼得，你跟我去审判大厅吗？
不，我先在这里烤火，这里也可以看见听见一切。
天还没有亮，在等候议员到齐前，亚纳和该亚法又询问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受雇的证人互相矛盾，言辞不一。
你说耶稣反对向圣殿和政府纳税吗？现在又说是听别人说的，这样不行。另一个证人发言。
你说有一次在山边，耶稣叫门徒推他做王，现在又说这是他门徒的主意，我们又不是告他的门徒，免了，你这证人不算。
在正式议会，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审判呢？
哦，我们需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好叫各派议员都同意，而且有些话不可提，像死人复活什么的，那会叫法利赛人攻击我们撒都该人的。我们也不要提到任何传统规条，那样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马上会起争论的，而且这些争论对罗马人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祭司该亚法大人的审判庭开始，大家肃静。本法庭要审判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耶稣，站到这里，面向大人。
好。
耶稣站的位置，院中的彼得刚好可以看见他。
哎，我正好可以看见夫子，他看来很疲倦。却仍高贵坚韧无畏地站着，真了不起。
文士，带一个见证人上来。
是，大人。你的证人向大人报告我告诉你的，不，报告你向我说的话。
是，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
是，大人。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跟你谈过话？
很多次。
主要谈些什么？
他劝我入他的帮派。
他的帮派。
是大人，他说要向人民行法术得人心，然后取得以色列大祭司的地位。
哦，他什么时候向你说这话的？
我见到他头一次的时候啊，那在两周以前了。大人，
这人前言不对后语，他的证词不算数。
你这证人可退席。
还有哪些证人？
这里还有两人，
传他们上来。
你们两人快上去。
我知道你二人听这犯人说过一些话，对以色列及罗马都有损害。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能拆毁上帝圣殿，三天再造起来。
奇怪，罗马人花了几十年才帮我们的圣殿重建整修好的。罗马人跟我们都以这圣殿的华美为荣。你把犯人的话再重说一次。
我能拆毁这上帝的圣殿，在三天内重建起来。
你这第二位证人也听见这话吗？
是大人。
你重说一遍。
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造的殿，三天内我不用人手再造一座殿。
这够明白了。拿撒勒人耶稣，你说过这话吗？到底有没有说过？你为何不回答？害怕？你不开口，证人的话对吗？
他就是不回答。
我要问他必定答的问题。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预言到他将来的光荣复临时，他疲倦的脸上有神性的光射出来。该亚法看见听见也发愣了，他立持镇静后就撕裂衣袍，并且大叫，
他说亵渎的话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那是该死的，那是该死的，说健忘话的人是该死，是该死的。
这样一来，全会众似乎都充满了狂怒，就开始虐待耶稣。有人朝他脸吐唾沫，有人用拳头打他，又有人蒙他的眼又打他，并且发问，
你若是基督，就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对，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是啊。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 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思想可以不可以说谎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问自己这些的问题：你喜欢受骗吗？你喜欢被认为是一个撒谎者吗？你喜欢成为被欺骗后的牺牲品吗？当然我们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也就是否定的。圣经这样的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记载在以弗所书4:25。朋友，撒谎对自己实在是一种伤害，因为你的良心会记录你的谎言，常常控告你，使你不安。撒谎更是一个陷阱，可能就会使人越陷越深。第一个谎言总会带来第二、第三，甚至无数的谎言，那叫圆谎，既是圆，就永远绕不完，是很难缠的。撒谎也可能会成为一种的习惯，当一个人一再的撒谎，不断的拐弯说话的时候，久而久之，良心不再产生正常的功用，就会呈现昏睡的状态。那么这个习惯，撒谎者也就成为别人眼中十足的骗子的。是为是，不是为不是， 可是面对困难的情景，有伤害性的实话怎么说呢？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可以用善意的谎言，因此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让我们以温柔的心顾及对方的感受，不是批评与攻击，而是先祷告，求神引导保守，向神求时机与智慧，来帮助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旁边的人。也求主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 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他的父母，使他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他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他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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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思想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甚至有时候会大到我们并没有能力去验证，就把别人的说法当作事实，当作真理。比方说，许多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互相冲突的，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下面我们一块来听听李教授的看法。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是认为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不再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我们知识分子的方面，来自于我们知识分子头脑中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说十九世纪科学取得长足进步以后，人们把这个科学的地位越抬越高。日心说战胜了地心说是科学的一大进步，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很多错误的地方，同时也把一些好东西去掉。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整个宇宙的第一，神是在整个这个球体的最外边的球的最外边，神有灵性，各个球也有灵性，所以神的灵性和各个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引起了宇宙的转动不息。当我们把抛掉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也抛掉，所以科学研究当中再不提神，再不管神，最后干脆用科学来反对神。因为科学进步了，大家就把科学作为把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用科学来验证，科学不能够验证的我就不信，神你不能用科学来验证，所以就不可靠，不能够信。这实际是已经扭曲的一种科学观，我后边会谈到。科学是重要的，但是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也不能够检验一切真理，因为科学的有限性。过去我自己也深受这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来美国以后不去教会，请我去我也不去，我的实验室忙着呢不去教会，牧师到我家里传道，我就听了最后就问一个问题，我是搞科学的，你不是有什么，你用科学给我证明看一下，你能够证明了我马上就信。这句话出去牧师扭头就走，非常灵，每次说完了就是这一句，我知道这是我的杀手锏我也不跟你辩论，就这一条，你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能证明我马上就信。每次是这样，一句话一出来牧师就走，给你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吧。这七八年下来都手上都是七八本圣经，但是从来不看，当时就是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我搞科学的，你唬不了我你能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我才信了，科学不能证明的人我不能信。这就实际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了，科学不能证明的东西多着呢，科学本身很多的前提科学也都不能够证明，神是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科学，科学没有办法去证明也没办法否定，就是科学达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以为这是对的，这个世界观，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去追求这个信仰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么科学和信仰是不是真是这样对立的？我想不用讲很多道理，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一个调查，他们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0%，这里边几乎包括了现代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包括了我们知道的一切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在里。我刚才谈到哥白尼谈到伽利略，谈到 Kepler， 后来呢你知道有波义尔、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这个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奈斯，以及后来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想 Planck、 Maxwell，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这些人身上你就看得见，他们既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信仰和科学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样合一的，非常的和谐。是这个，我不用讲很多道理，说科学和信仰不是对立的，就是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见，在他们的身上就明显表现出了科学和信仰的和谐性，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呢，我们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恐怕需要重新考虑，这不仅符合事实。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有关于信仰与科学的演讲，我很愿意把这一场演讲的录音磁带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听众朋友，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到第10节。
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禁食啊，也叫斋戒，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日子一满，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就在这时候，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是位高手，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把着你的脉，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让你觉得舒舒服服，句句在理，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哎呀，不简单，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40天呐，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来到耶稣面前，你看他这叫殷勤呐，您饿了吧，要不您先吃点东西，点不点不？吃什么呀，哪有东西吃啊，没听说过出来禁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哎，都怪我不懂事儿，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嗨，这一拍脑瓜，您说我这是怎么了？您看您是谁呀？上帝的儿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哎，不对呀。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东西吃，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谁愿意？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你接着听，您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这怎么话说呀？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哎，那耶稣有没这能力？有啊，耶稣后来行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哦，是吗？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那就先吃点，点不点不再说，谁都能理解啊。 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哈，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哎，想得好啊，眼睛盯着了石头，都盯你好一会儿了，没动静。再揉揉眼睛，石头还是石头。抬头一看，这耶稣也在看他。这位试探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可耶稣更知道他呀。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他起不了作用啊。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包括这位试探人的。所以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这耶稣没动，哟，您不饿呀？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试探人的这一听完了，知道这招不好使。好家伙，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哼，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走，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耶稣给领到了圣殿，到了顶端。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站在顶端居高临下。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您要从这儿跳下去，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往下一跳，在人他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人，可您不同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何等的权柄啊，这样的荣耀舍您又岂水也呢？这招太厉害了。哎呦，耶稣怎么办？耶稣一听，是啊。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心说好啊，可让我逮着了，这回等着看热闹了。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一听心说，坏了，高低不上当，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你看这是什么？耶稣眺望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怎么样？好啦，你走人吧。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这正是啊，言来语去招数尽，无功而退一鼻灰。毕竟圣子权柄大，胜过试探有三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